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是这个旧约纵览最后一课啊，也就是第十二课，那我们要把它讲完。剩下的呢，小先知书跟大先知书其实不多，在我们发的这本东西啊，这个东西讲到小先知，所有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写作的年代啊，这个表蛮好的啊。那其中提到的呢，独缺一本但以理书。我相信在编这个年表的时候，把但以理不当作先知书啊，当作一种启示文学来看待。但是如果你认真的来思想的话，启示文学也是，应该说也是应该在先知的这个范围之内啊，也可以分类作先知。如果你不细分的话，启示文学应当也是先知书，因为它是写的方法不一样，是用启示文学的方法啊。那这个当中呢，应当叫做 prose 啊，散文。这个散文呢，跟这个 essay 不一样，散文跟论文不同。论文它本身呢，就有很清楚的脉络，上下可以接得下来，很清楚，容易了解它的思路。散文不容易，散文通常都是比较短，而且它所发表的呢，杂感的方式也好，思想的方式也好，都不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东西啊，不是在理论上面建长。那当然，这个散文的做法，启示文学说它是散文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它有一些历史的意义在里面啊。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但以理书看起。那么但以理书看完以后呢，可能我们会再讲这个西班牙啊，如果西班牙很短啊，然后讲哈该，讲撒加利亚，讲马拉基就完了啊，最后基本就完了。那么约珥书呢，约珥书因为它不能确定年代是什么，主要是它有这个讲的蝗虫的时候，所以我们上次没有仔细提啊，那这个漏过就漏过，大家看一看也可以知道一下。那么但以理书的问题啊在哪里呢？但以理书说它是这个启示文学，因为它写作的 style， 它的写作的格式的确用了很多语义跟预表跟一些形象的图画，所以很难了解它在讲什么。但是好在其实但以理书自己还有一些解释啊，所以其实但以理书也成了解释启示录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很多学校里面开启示录跟但以理一起开，因为它是一类的东西，而且但以理书有很多讲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有相当隐隐约约可以对证。当然这也是我们读经的困难，不敢说一定这个就是那个啊，但是有点关系。那我们先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并神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那这句话你会觉得很特别，有哪些这番特点呢？这里提到第二节说主将犹大王，换句话说，在每一件看起来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都特别留意保守，让他的主权在这里显明出来，是主允许，主把他交付在尼布甲尼王甲尼撒王手里。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当时被掳的状况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立论，一个 viewpoint， 一个立场。也就是说呢，不是因为尼布甲尼撒王武功很强，武力很强，就把耶路撒冷掳掠了，不是的，是神在背后主导。那这个问题呢，基本上也是我们读小先知的时候，其实大先知也包括在里面，大小先知书都有一个很简单并且具体而不能够被人不隐晦的不含混的立场，就是说犹太人的被掳，以色列人跟犹太人被掳是因为他们违背神。而我们在读何西阿的时候特别讲到，尤其在列王记里面看见约西亚的不是约西亚，这个不是约西亚，讲这个耶罗伯安的时候，就看见他怎么样因着拜偶像把金牛犊带进来，引起整个以色列通国的灭亡啊。那这个呢比所罗门所犯的罪还要严重，所罗门把一些外邦的偶像带进来，已经导致了 神的审判的愤怒，但是等到耶罗伯安有机会离开，改正所罗门的错误，改正罗伯安的错误，而不改正，反而变本加厉，就造成以色列这个王国灭种的一个危机啊。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先知也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警惕，就是每一次他警告的时候都带有安慰的力量。前天我遇见，前几天上个礼拜遇见一个弟兄，一个传道人，他自己是很觉得他站在先知的立场啊，那你就可以了解到他站在先知立场讲到的话一定是话里面很责备啊，很强很硬，但是我告诉他，先知最需要的是做安慰的工作，因为每一次讲到审判的时候背后都带有神的允许跟神的警戒，并且给人恢复的路，给人复兴的路。所以每一次先知讲到不能够光是定罪，不能是光是讲到神的儿女错误，而需要指出一条路来让他可以回头，这是先知的工作。所以新约更明显讲，先知工作安慰教导劝勉啊，一个是安慰，一个教导，一个劝勉。安慰很重要，劝勉呢就不光是严厉指责错误，是指出他的错误来，但他的态度是为了挽回。所以在这里，当但以理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所在其中，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而且神有他的旨意。那但以理说呢，这一句话就把但以理自己的生平，他的人呢，作者的生平有一个确定的年代的局限啊，年代的这个约束。一般来讲，这个从前啊，但以理书最早的时候，这个教会传统里面没有出过大问题，都认为是但以理写的。但是呢，到了新派十八世纪起来以后呢，他真是什么东西都敲一敲打一打，都认为但以理是后来捏造的，后来有人填上去的。那这个当中差别呢，因为但以理如果是他本人写这本但以理书呢，那应该是主前第六世纪的事情啊。那如果是以后捏造的，那就是主前第三世纪，或者甚至最晚到第二世纪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这个高等批判经文批判，这个高等批判学啊，这个他们的立场认为先知是不可能，没有人可以预卜先知将来要发生事情，所以他们是对着将来发生事情把它放在更晚的年代来说作者的这个日期。这个立论呢，在但以理书里面一直没有真正的被真不能成立，很多的破洞百出啊。而且这里但以理书里面特别呢讲到很多历史的事件，有些人历史事件没有完全应验来说明，但我们知道历史的事件在先知的眼中永远可以两次的应验，一次是头一半应验，第二次是后一半应验。如果这样说呢，注意看一看我们上礼拜所发的表啊，两个礼拜前所发的表，你就会发现但以理书写作年代呢应当在以西结跟俄巴底亚之后，在主前啊，这里所讲的500这个从我发给你们这位讲义呢，讲到这个他写作的时间啊，写作的背景跟他的时间呢，应当是这个古列王元这个他的祖前呢650年左右被掳啊，但是呢，因为他里面提到古列王啊元年。所以是祖前537年。那既然他提到古列王元年，而且但以理讲的时候并不是用预言的方法讲，明讲古列王元年，所以说古列王元年还在，那就是但以理呢从605年到503年这个当中，如果他被掳是个少年人啊，15岁的样子，那么就是他应当这个时候活到将近90岁啊，将近80岁，八十几岁，快90岁，是可能的啊。82岁，对不起哈，615年到537年，应该是88岁是吧？是可以的，而且88岁现在头脑清楚人很多啊。所以这个呢，就差不多把但以理书写作的年日放在祖前537年之后啊，因为他不可能但以理呢写这些文章没有意思要连古列他都预言，所以呢可以说 但以理书的年日，那你看这个表呢，应当就在俄巴底亚书或者说以西结书之后啊，在哈该书之前，那也就是说呢，但以理是被掳的时期的先知，跟以西结一样，但是他比以西结可能还晚一点点，写作的年日晚一点，但是他可能跟以西结约在同时，甚至在以西结之前被掳。根据这章第一章第一节的报道，但以理自己说的，那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来掳掠犹大人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呢，可以看见在列王记啊，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都有提到。列王记下这个二十五，不是二十，到哪里去啊？列王记下二十四章，二十四章这里一开始就提到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这个当中呢，没有讲哪一年来的。根据但以理书，我们知道他是约雅敬第三年来，约雅敬做王一共十一年。这里第十节呢，是第二次被掳，是巴比伦王第二年，第八年，你看见没有？找到没有？历代志列王记下第十节，二十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又一次，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了耶路撒冷围困城啊。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等等等等，一同出城投向巴比伦王。这个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所以这里呢，一切的记录给我们显明啊，这个第一次被掳啊，是约雅敬服侍他三年。在这里讲呢，三年是六年啊，约雅敬王六年。所以呢，这样看起来，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来进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刚刚做王没有多久，然后又过了几年，到第八年的时候再第二次来进攻，那就是把约雅敬掳掠了。第一次呢，约雅敬，所以第一次但以理书的那其他关于这个被掳的事情呢，我们没有时间仔细讲了啊。但是你看见但以理书告诉我们他写作的年日，也是告诉我们但以理被掳的年日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来的时候，第一次来把一些贵胄家里，那第一次来是掳掠，是差不多是相当优秀的人。第二次呢，把国中有钱的人、贵胄啊，这个富户都掳掠去。第三次来说呢，那什么都没有了，都掳掠光了啊。这里你特别看见圣殿里的器皿几分交付他的手。以后你在以斯拉记这个历代之末了啊，刚才我们讲列王记，历代之没有看，历代之讲类似的事情，不过他的记载呢更加的简略啊。历代之下，这个第历代之下三十六章第五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五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要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这个记载跟但以理是一样的。之后呢，约雅敬这里你看的似乎是约雅敬十一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把他掳掠去了，所以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可这个不很正确，因为这里第三十六章里面说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带去了没有呢？那么带去了之后是不是释放回来呢？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所以一般相信呢，他要带去的时候可能最后没有带去啊，看他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没有带去。因为这里讲到列王记下里面讲到的时候，不是用这个语气讲的啊。你看这个列王记里面提到他二十四章的时候提到这个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这个约雅敬服侍他三年，就是说头三年的时候，约雅敬头三年刚刚做王的时候服侍巴比伦王，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年间也没有讲什么时候，但如果根据下文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很可能是指的第三年他背叛了，所以尼布甲尼撒来攻击啊。那么他这里呢没有说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历代是说想把他带去，但是呢大概他又讲好话，所以又允许他做王，一直做到第十一年啊。当中的情形大概如此。那怎么样情形？年日的问题呢有些很难。这里呢他说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第八年，这个第八年怎么算法呢？很难，史家的因为这里翻译也很难讲，这里那时巴比伦王第八年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讲第八年，怎么算第八年不晓得，还是指的这个这个怎么样行？因为约雅金作王很短，只有三个月啊，所以这里呢年份呢，这个怎么说第八是八年？巴比伦做王第八年，这里很多的讨论，不是很容易确定怎么处理这些经文的问题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情形，可以说但以理书，但以理确定第一次被掳，那么他一直活到古列年间。这个你们看第九章啊，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提到一些年份啊，你看第九章很重要一些经文，所以我们回头再看啊，先看看这个地方。他说呢，马代族亚哈斐路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王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为满。这个很重要一节经文。你看这里面但以理书呢，他都有差不多都有很多跟君王中间错综的关系啊。但以理书呢，前面一半是他但以理自己生平的描述，他所遇见几个君王的事情，他也讲到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怎么样会被拔升、被擢升啊？因为他解梦有功，就被擢升。以后呢，他可以说是世朝元老啊。一般讲起来，世朝元老呢，一直到大利乌，一直到这古列的时候，他还在。这边提到呢，但以理提到说古列的时候他还在。为什么？第十章，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写为称给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所以他呢讲到他还做到这个在波斯王年间还在当政啊，还是做大概他做到类似宰相的地位。这个旧约里面两个宰相，一个是约瑟，一个但以理，两个都是会解梦的，所以会解梦的人可以做宰相啊。第十一章呢是倒过来讲的，又说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固。这个是使者对他讲的话啊，那个使者是谁？是人子还是怎么？不清楚。但这里呢是回溯啊，回溯在马代王年间，所以马代王之后是波斯王。这个波斯跟马代的王国的关系呢，很多解经家啊说历史上找不到马代的历史，尤其这边提到马代王这个大利乌。问题是这样子，圣经里但以理书讲的马代波斯是个联合王国，我们一般相信这个说法，马代波斯联合王国，所以马代的君王做了国王之后，等到他驾崩以后呢，应该是波斯来接起来，所以这个是两个国度呢是这样的。但是等到大波斯王的时候呢，没有再换班的时候呢，已经变成被这个希腊所灭了，所以就没有这个马代波斯联合王国，没有很多次的交换做王。那这里你就看见但以理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年代记录，而这里讲的记录呢都是说他看到将来的事情啊，神给他意象。所以但以理书很重要一件事情呢，他所讲的预言是对于将来事情的应验，是超过其他的大小先知所说的那么详细。尤其这里面两个像的问题，一个是大金像啊，一个是从金头到这个铁泥拌货的餐盒的这个脚趾的问题。这里呢一般解经的人有好几种不同立场啊，那我们稍微知道一下，有些人当作历史事件来解释已经发生过事情啊，有些呢当作将要发生的历史事件还没有实现啊。那这个如果你对到启示录来讲呢，就会采取这个立场啊。如果你不跟启示录在一起看的，就认为这事已经发生完毕，而且发生完毕呢到罗马帝国灭亡已经都解决了，所以祖后一百多年，两三百年，最多四百年，都已经在以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应验已经过去了啊。那当然今天我们的一般的人比较保守的这个Reform 或者是这个基督教啊，都相信但以理书事情还没有应验，还有很多没有实现的啊。那这里讲的重要事情呢，就是第九章里面提到，他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是七十年。那但以理书只能做这样简单介绍，因为底下我们还要讲其他四本小三四本书啊，所以但以理书呢 这里重要的事情我们再稍微提一下，但以理书最重要的前面一部分讲到这个人，但以理这个人，后面讲到他的工作啊。那么工作中间呢，跟犹太人本身最有关系的就是第九章，因为其他的他不是外邦君王怎么样帮助他们擢升高位，他向着这个神的这个忠心是不容置疑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正直而且在神面前没有虚假的人啊。那么真正从行为来讲，从人格来讲，大概前有约瑟后有但以理，几乎很少人能够比得上这两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生命的那个坚强跟单纯，当然也是神特别保守他啊。那么我讲到哪里啊？讲到但以理这个人，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出名故事，但以理不用这个拜过偶像的食物，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以后怎么样在狮子洞中在火窑里面，这些事情呢耳熟能详，小学生都知道啊。那但是呢他的属灵意义确实被历代所纪念。然而当历史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但以理这个向着神的坚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向着耶路撒冷朝东的门窗户啊，开向耶路撒冷，一天三次祷告不停，那这也是他遭祸的原因。但等到他这个事情过了以后，现在你看，所以第九章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不晓得，很可能是在他违抗尼布甲尼撒的命令啊，违抗尼布甲尼撒的命令去祷告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祷告呢？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祷告。那你说有什么大的事情啊？有什么大的事情？你看第六章里面，那是总长和总督啊，这个大力物的时候，对不起，不是尼布甲尼撒，大力物的时候，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过的把柄，为要参他，所以呢就在神的律法中间寻不到，所以呢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国王万岁等等呢。他说一年三十日之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被扔在狮子坑中。那但以理呢，第十节，但以理知道了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在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看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祷告什么？当然你说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他一直这样祷告。但第九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祷告，这个祷告啊是什么？为着神的旨意祷告。怎么说？我们稍微看一看啊。刚刚我们读了第二节，现在第三节，我便禁食，前面也讲禁食祷告，对不对？披麻蒙灰，定义向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主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这是他已经读到很多先知书了，读到摩西的律法跟先知书啊，所以他能够这样说。他说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他对于以色列的被掳有清楚的认识啊，那也是先知书告诉他的。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在神来讲是他的主权，在以色列来讲，在神面前跟在人面前都蒙羞啊。摩西说了这个父亲，你得罪父亲，他吐你一口唾沫，好像这样。他说这个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仰望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之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咒诅和誓言都请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这个是认罪的祷告啊。这个圣经中很多认罪的祷告恰好都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以斯拉九章，尼希米第九章，都要好好读啊。那是他们痛定思痛对于他们自己光景的认识，是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的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些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是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时我们听了神的话语，听了先知的话语，我们如果祷告的话，还有机会，神会怜悯我们，叫我们回头离开我们的恶行，也不至于遭受今天这个灭族流离失所，这个被赶在列邦中间的那个难处啊。所以耶和华留意使的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一再重复，但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神是绝对的主权，并且神是绝对的公义，他所做的纯然公义。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使自己的名正如今得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做的犯了罪，做了恶。这一段开始纪念主的救恩，所以这里呢，从认罪中间纪念救恩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他完全知道神的心意啊。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孽，在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但以理祷告，这个人在外邦，他的身份可能是贵胄，但以理的身份据说是西西家的后裔，也就是西西家当他病得痊愈，把他府库内的丰富库藏给巴比伦使者看了以后，先知这样说的，你既给他看见，所以你看见的一样都不留在你的眼前，而且你的子孙中有被掳去当太监的。所以一般认为但以理之所以能够在君王宫中间，是他做了太他成了太监。那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呢，但以理这个人呢，在神的面前所有一切的祷告为了神的圣所，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底下这句话呢，提到圣所跟所罗门建的殿有关系啊，求你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这两句是吧 exact verbatim 是完全照着所罗门的话原封不动搬过来，一字一字不改变，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称为你名下的城是所罗门的祷告词中间重要的用语。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这里他根据神在律法上的启示，根据所罗门的祷告，他知道，因为所罗门献殿祷告已经提到被掳的事情，我没有时间仔细讲这个所罗门到但以理当中的连接。但以理知道被掳的事情，因为所罗门已经预先预言了，你们若在被掳之地想起来，那你就要向这个耶路撒冷祷告，然后称为你名下的子民啊，这个耶路撒冷称为你名下的城啊，这个大君王的城。所以但以理抓住这个应许，在这里祷告，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这三句话也是所罗门的话，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这是他祷告得答应的原因。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是但以理祷告有能力有信心并且蒙神应允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若研究祷告学的话，很多要考虑的，不是说我祷告怎么神一定要听，我们不能命令神，而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他对于历代的应许，所以我们在这个应许上面祷告，神一定垂听。新约说，耶稣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说你们奉我的名祷告就被垂听。那个垂听是因为在主的名底下，奉主的名跟这里的意思一样的，称为你名下的，在神的名字底下。所以这里面说的所有的旧约里面一切先知启示预言，当然这里当然要提到神的主权，神绝对是 掌权的主，但这里面你也看见人的回应，如果不回应，神就让荒凉延续。什么时候有人回应，荒凉就停止。荒凉的祷告的人多了，神就用这个来证明他向着仇敌夸胜，就行动开始有各样各样作为，让神的儿女得以复兴。所以但以理为什么祷告？因为他知道70年快近了。从这个祷告你也知道但以理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70年的时候他知道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日子70年。那从他被掳刚才说哪一年605年减70年， 就是五百多少年了，我们上次算过哪一年回去建圣殿啊，五百多年忘记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我们以前算过一次。所以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但以理自己虽然没有回耶路撒冷，但他为了耶路撒冷的复兴，这个神要恢复他子民回到耶路撒冷祷告，他看了耶利米书，这个就证明耶利米书已经，耶利米书什么时候写的，这里说在主前626年到586年，626到586这段时间之间写的，他看见但以理书上的话，然后就祷告，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并且大有 compassion。 你读了但以理书，你如果你没有读这张祷告，你光记得他那些脱险的故事，探险故事，你 you missed the point， 你没有知道但以理这个人的了不起跟伟大。不是因为神用许多神迹其实拯救他，而是这个人向着神的中心，因为看见神的话语他有反应。今天好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祷告，没有几个人像但以理这样祷告，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看见圣经上讲的话，我们就照着神的旨意祷告，不管我们个人力量多么微小，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我有时觉得说我们祷告机会有点太敷衍，一个礼拜一次，但怎么祷告法没有人知道。像但以理这样祷告，不要几次就出事情了，发生事情，因为这个人全心投入啊。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又在献晚祭的时候按照在我身上。这里他给他看见异象77，所以但以理书核心的内容就在这里。这个77，所以我们在诗经学上面解开的时候，前面讲62个7，最后讲一期之内，最后再有62个7，再有一个七，再有一个七，再有10个7，再有七，再有怎么讲？再有七，怎么说哈？这个7个7和62个7，72个7和62个7，再有一期，七。加62加1就是70个7啊，那怎么分法的啊？这里的问题这个解经的范围很广啊，咱们七一个七是不是只要一年还是7年多少年，不一样看法，各种算法啊。我刚才说但以理书不能多讲，但一讲到第九章就多了一些。那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的归回。我不是说但以理的祷告带进了就直接的影响了以色列归回，因为神的应许本来是这样做，但在那段时间中间，神真的得到但以理为他的旨意祷告啊。到了时候他激动古列王的心，就是以色列人归回啊。但以理没有去，但是以色列王古列王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激动啊，这就是在历代志上所说的啊。历代志你看第一章，历代志上第一章，不是第一章了，讲错了，不是历代志，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跟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啊，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当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这个是神的旨意，到了但以理的时候实现。所以你看时间上第九章，在马代族亚哈推罗儿子大利乌地位加勒底王国王帝王元年，就他这位第一年他就祷告，所以神垂听祷告就发动这个事情。大利乌还不是他，还不是古列，大利乌之后才是古列。这个次序呢，但以理书的次序不是完全按照时间发生，因为很明显的这个很明显的第十一章的话是在第十章之前，大利乌之后呢应该是波斯王古列啊。那么第十章呢已经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犹太人归国了，所以大利乌完了以后到古列的时候回去了。好，这个大概这样情形。那但以理书这里呢有一点讲到启示文学我们就不提了，好不好？底下就看再接着发生的，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跟马拉基。哈该书呢跟撒迦利亚呢是被掳之时所发生的先知事情。 不是归回之时，已经回到犹大地了。那这里的问题是怎么情形呢？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发生呢，应该是要看这个以斯拉记五章六章的事情啊，应该是当他们归回之后，第一次建造城墙，第一次建造圣殿的时候被拦阻，不能继续造。那这个时候呢，哈该跟撒加利亚就起来说预言，预言呢就是指导以色列的百姓，增添他们的信心，他们就起来重新建造啊。这个整个的事情发展局势应该如此。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四章末了。这个以斯拉记呢也是不容易读，因为它的时间次序也是不成顶顺啊。那时这个怎么说呢？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见是，第一节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见被掳归回人为耶路撒冷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先是呢说一同建造，混在里面。第三节，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所以第四节就是那地的民呢一直在捣乱，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这里你看啊，古列跟大力乌啊是两个世袭的名号。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